那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是领受恩典，给出恩典。大概十来天之前是情人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听过的最浪漫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你所听到过的或者是看到过的，不管是现实生活里、电影里、小说里，你认为哪一句话你觉得是最浪漫的？哈哈哈，我养你，哇，太浪漫了，真的是不错，感谢主。好，那我们看一下屏幕上下一页，看一下我认为的这个，我认为的最浪漫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是创世纪的2章18到24节。耶和华神说，这是创世纪最开始，神创造，刚创造天地，然后呢，刚创造这个各种的生命，然后刚创造亚当和夏娃，这个时候的一段小故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了一段非常浪漫的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当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对夏娃一见钟情。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句话。那个时候亚当非常的爱夏娃，珍视她，愿意去保护她，甚至是超过了保护自己的身体。那人类的第一个爱情故事就这样发生在伊甸园里。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呢，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在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亚当对夏娃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的3章8到13节。那这个时候呢，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在被蛇引诱，蛇是撒旦的一个化身，就是被撒旦引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圣经描写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神问亚当，哎，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这个时候在亚当的口中，夏娃不再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样的一个至亲的角色了。夏娃在亚当的口中变成了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外来的，是一个后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神给的。你要是不给我，你要是不把她给我，那能有今天的事情吗？ 那并且呢，指责夏娃，就是他要是不把这个果子摘下来，他要是不把这个果子给我吃，我能吃它吗？会有今天的事情吗？啊，这个时候的亚当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出卖队友、推卸责任的一个态度，渣男，对，变成了渣男。那是什么使亚当对夏娃的态度发生了这样大的一个转变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上。在伊甸园中，其实神并不是随便指了一棵树，下了一个命令啊，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伊甸园里有两棵树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叫分别善恶树，一个叫生命树。那这两棵树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很深的含义。那如果其实可以说，这两棵树里的含义是包含了整本圣经的奥秘。那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怎么样？人就开始分别善恶。当蛇，就是撒旦所化身的那个蛇，引诱他们吃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高明的谎言往往不是全然的虚假，高明的谎言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真假参半，让人看到，哎，看到里面真的那一部分就选择去相信，这个时候那个假的那一部分又把你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来。那蛇说的这句话，蛇说当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吃完之后眼睛是不是真的明亮了呢？要说明亮也确实是明亮了，只是他们眼睛明亮在了找人毛病、挑人错误、找人缺点，明亮了在了这个上面。那可能可以说这个并不是什么真正有益处的明亮。那以前在吃这个果子之前，亚当和夏娃其实他们是没有分别善恶的这样的一个心思的。当他们看到对方的时候，他们就是觉得爱对方，哎，就是觉得对方真好啊，我好喜欢他呀，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去，哎，对方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当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那他们的心思就转变了，他们看人看事情的眼光就转变了。哎，就好像老公发现啊，自己的老婆啊，我老婆怎么这么懒呀，她太不爱干家务活了，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其实以前不是没有发现，以前其实是因为太爱对方了，所以自己抢着把所有的家务活都给干了，并没有去分辨，并没有去想对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在婚姻关系中并没有太多的对错之分，很多的事情就取决于我们看人和看事的眼光是从什么样的方向来的。那分别善恶树对应着律法，虽然具体的律法条文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颁布出来，是在之后，神在西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西乃山的时候，神才颁布那个具体的律法条文。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就有一种律法的思维就进入到人的头脑里。这个律法的思维让我们总是去分别谁好谁坏，哪里好哪里坏。这个律法思维你知道，不仅仅是针对别人，也针对我们自己。这个思维不仅是让我们审判别人，我们总是想着审判别人，同时其实我们这个律法思维时刻也在自己的心里去想着去审判自己。那这个律法的思维，头脑里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后来的具体的律法条文，它有很多共同的特点，都是冰冷的，都是不讲爱的。那保罗呢，在圣经里把律法称为属死的执事，因为在律法之下，没有人能够被分别到好的那一边，律法要求人做到完美，所以在律法之下，所有的人都最终的结果都是被分到不好的那一边，这就带下了死亡。这是为什么神说你们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我们的思维习惯也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是把人分到好的那一边，我们是挑出人的缺点，挑出人的错误，带着审判的心态去审判人，也是带着审判的心态去审判自己。那伊甸园里呢，有另一棵树比较特别，就是分别另一棵树叫生命树。那生命树呢，则对应着恩典。恩典不是去挑剔别人，而是去帮助。当你有不足的时候，不是去指责你、致死你，而是替你补足你的欠缺。恩典是白白给的，是不配得的，是无法赚取的。那有人会问，我给他恩典，他能给我什么？恩典是白白给的，是不求回报的。那有人说，他太糟糕了，不配我给他恩典，那他不配得我们还给，这个才叫恩典。那有人会说，当他做到什么条件的时候，我再给他恩典，那个叫报酬，那个也不叫恩典，恩典是无法赚取的。那与律法的冰冷无情不一样，恩典是温暖的，恩典是充满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感觉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那与律法带下来死亡不一样，恩典带给我们的是生命。恩典里的那种力量，恩典里的那种智慧，真的是比律法要高深太多了。当恩典流出来的时候，能力就流出来，生命被改变，神的永生的这个生命也带出来。感谢主。所以在罗马书的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相对应，就像律法和恩典相对应。那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选择了前者，但是其实后者才是神真正的心意，才是神真正想要给我们的。旧约中的律法就是写在西乃山那个前后，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具体的那些律法条文，那些律法神只给了以色列人。但是古往今来，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从亚当遗传下来了律法的思维。在这种律法的思维之下，大家相互的挑剔，相互的指责，相互的攻击，引起了无数的矛盾，甚至是战争。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种律法思维也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我们在自己的思想里，或者是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会说到，哎，那个谁谁谁，你知道他就是一个特别小气的人，那个谁谁谁他就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啊，那个谁谁谁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话语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或者是在自己的思想里。这种话语其实都是在分别善恶，都是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而来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分别自己的善恶，我们经常用这一条来责备自己。这种思维方式，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我自己是一个不善于人际交往的人，我是社恐，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在自己的心里会给自己下很多负面的定义，这个也是在分别自己的善恶。那当我们分别别人善恶的时候，那就引起了矛盾和冲突。当我们分别自己善恶的时候呢，又引发了很多的，比如说像自卑，并且呢，让我们丢失掉了我们蒙福的心态。我们常常讲，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讲到常常讲，我们要转换自己的思维，我们要有一种蒙福的心态。但是当我们在律法思维之下，我们会认为自己不配得，我们会把自己的能否蒙福和自己的行为去挂钩，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心态就变成了，我无法蒙福，我过苦日子是应该的，我遭受不幸是正常的，这些发生在我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里，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都是正常的，人都是要遭受这些的。律法思维使我们这种蒙福的心态就不再有了。所以我们讲恩典的道的时候，我们总是强调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律法的心态换成恩典的心态，把律法的思维换成恩典的思维。那这就是把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换成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自己人生的走向，决定了我们生命里可以接收到什么。你是接收到从律法、从罪、从撒旦来的咒诅，还是接收到从上帝、天父、阿爸、从主耶稣基督、从圣灵来的祝福？那我们自己接受到什么，又决定了我们会向我们周围的人给出什么。如果亚当和夏娃他们能，如果亚当对夏娃如果能以当初的那种爱，起初的这种爱来对夏娃的话，当神要刑罚夏娃的时候，因为夏娃也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且确实是他首先吃的，那当神要刑罚他的时候，亚当会怎么说？如果他没有丢失起初的爱，我想亚当会这样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你要惩罚的话，请让我来代替夏娃受罚吧。亚当没有能这样的挡在夏娃的身前，但是感谢主，有另外一个人因为爱我们，替我们所有的人挡在了我们的身前，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圣经说耶稣他本是不知罪的，他不是由男女的结合所生，他是由童女玛利亚直接所生，所以他没有从亚当那儿遗传来犯罪的这个天性。耶稣本是不知罪的，但是他却为我们成为了罪，我们的不足他来替我们弥补，我们的过犯他来替我们担当。即使是面对那些嘲笑他、鞭打他、将他钉上十字架的那些人，耶稣依然对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爱，在为你为我祷告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感谢主，他是如此的理解我们，如此的包容我们。恩典之下不代表着不分是非，不代表着纵容罪，因为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没有一条不被审判，只是不是审判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耶稣他因为深爱我们，所以他甘愿地替我们背负了一切的审判，让我们可以在最终在律法之下得到释放。感谢主，所以圣经管耶稣叫末后的亚当，在圣经中耶稣和亚当也是一个相对的关系，耶稣把我们看作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使我们陷在罪中，耶稣使我们恢复义人的身份。耶稣就是伊甸园里的那棵生命树，凡是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就得医治，就得赦免，就得生命。感谢主。我们回想一下圣经里四福音书的那些故事，四福音书记载了耶稣所做所行的很多的事情。当他遇到曾经有五个丈夫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那个妇人在世人的面前是不被接纳的，所以他打水都不敢在常规的时间，他 他要在中午太阳最热别人都不出来的时候自己偷偷的出来打水，不管是按着世俗的眼光还是按着律法，他都是不被接受的。但是耶稣却接受他，并且耶稣主动的去找他，对他说，喝了我的水你就永远不渴。那当耶稣遇到躺在褥子上的瘫子的时候，一个瘫子躺在褥子上很多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生命是多么的痛苦，躺在那儿起不来，什么都做不了，任何事情都需要别人的照顾。耶稣遇见他的时候不仅治好了他，还对他说，我还对他说，你的罪赦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赦免？这个瘫子不仅是自己的身体得到了释放，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释放。那当耶稣遇到那个长大麻风病人的时候，那个人对耶稣说，主啊，若你肯必能让我洁净了。按照圣经中的律法，长大麻风的人是不能出来，不能到众人的面前来的，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本身就是违背了律法。但是耶稣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当耶稣遇到风浪中的门徒的时候啊，那些门徒因为小信所以害怕，他们害怕的不行，他们看到周围的环境，看到这风浪好剧烈，他们怕自己的船沉掉。耶稣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今天当我们在生命中，在生活中，我们遇到任何风浪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耶稣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说，是我，不要怕。当耶稣遇到迦南妇人的时候，耶稣也是满满的恩典和怜悯给到他。妇人求耶稣，耶稣就对他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当耶稣遇到血漏妇人的时候，那个血漏的妇人她患这个病很多年，这个病使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是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遇到税吏撒该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税吏是特别不被人所接受的一种工作，因为以色列人当时被罗马所统治，那替罗马人收税就好像是汉奸走狗，替外邦来的统治者去剥削自己本族的人民，这样的一个人在大家的眼里是多么的十恶不赦，是多么的该被打死，该被钉在审判的这个刑台之上。但是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当耶稣遇见行淫时被抓的妇人的时候，那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这是多么的羞耻！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这样的人要被石头打死。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女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么的无助又羞耻，她的生命又要被剥夺，而且是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一块一块的石头打过来，打在他的头上，打在他的身上，把他打死为止。但是当这个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没有去分辨这些人的善恶，而是把医治、赦罪和平安赐给了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感谢主，这些人是不被世人所接纳的，但是耶稣却全然的接纳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今天遇到耶稣的是我，耶稣会对我说什么？如果我今天把我的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会帮助我吗？我把我的疾病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会医治我吗？感谢主，圣经上没有记载任何的耶稣不去帮助人的事情，也没有记载任何的耶稣不去医治人的事情。耶稣给我们的祝福真的是无尽的丰盛，也无尽的全面。耶稣给我们的祝福是全方位的， 包括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我做祷告的时候，我特别的喜欢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喜欢用这段经文来做宣告啊，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健，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圣灵感动老约翰，在圣经中约翰三书写下这句话。那既然写在圣经中，这就代表了天父对我们的心意。天父的心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实际上是已经成就在了我们的身上。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再去祈求，而是直接的宣告耶稣的已成之功。那宣告式的祷告是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里的权柄来影响，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背后属灵世界里已经发生的真相实现到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来。所以我们在宣告的时候啊，我们要有底气，有气势，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凭着天父的旨意，凭着耶稣，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大能来做这样的宣告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试一下，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宣告，我和我的全家是凡事兴盛的，是身体健壮的，是灵魂兴盛的。我宣告，我和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凡事兴盛的，是身体健壮的，就像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感谢主啊，我们这样的宣告的祷告，让祝福在这里，让祝福在这里叠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祝福在我们的中间呈几何倍数的增长。感谢主，祷告的力量有多强大。那圣经中记载约书亚的祷告曾经使太阳和月亮停留在天上一天之久。那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觉上好像祷告完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我们感觉好像事情没有转变呀。其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力量已经在积蓄。有一次我跟同事出去喝酒，那一次呢是喝的洋酒，中国的酒都是又辣又苦。那次第一次喝洋酒，洋酒他们兑了饮料，哎，喝上去甜甜的，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甜甜的很像饮料一样，我就使劲的喝。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然后我才意识到，哎，我喝的不是饮料啊，它洋酒也是酒啊。那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那个力量在积蓄。当我们看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在神所安排的那个时间，最合适的时间点，这个效果显出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事情的转变。如果我们持续的祷告，甚至我们的整个的家庭，我们的人生都会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许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这种效果。当我们宣告我们凡事兴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运势越来越强，好事情总是会发生。有个词儿叫点儿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总是很点儿背的？有吗？从今天开始，你就不再是点儿背的，而是点儿正的。运气就临到你，不仅有好运气，而且你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你的能力还有智慧也都会增加。运气有了， 能力有了，智慧有了，结果就是你凡事兴盛。当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体强壮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健康，我们还要强健。仅仅是健康不生病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强壮起来。前几天我跟同事聊天的时候，都是三十左右、四十左右的同事，年纪都不算大，哎，但是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的毛病啊，那不是疾病就是亚健康。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就是以前身上大问题、小问题一大堆，我有时候就想，从头到脚找不出来一个好地方，从头发开始，年纪轻轻白头发一大堆。然后这是往下数每一个位置，到脚趾头有一个旧伤，有时候会疼。感谢主，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啊，自从明白了神的恩典，明白了神医治我们的这个道理之后，身上的很多问题都被神所医治，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膝盖，我自己的这个左腿的膝盖，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受一次比较严重的伤，当时是半月板碎掉了，前十字韧带断掉了，然后外侧副韧带有损伤。这么严重的伤，就想象不到，我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庸医，这么严重的伤，没有人能检查出来是什么样的问题。我挂的北京的骨科专家的号，都让我望京医院，让我去拍片子、拍 X 光，拍完以后告诉我没有骨折，那我确实没有骨折，我韧带断了。然后好几年之后我才检查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的关节就像一个机械，你一个零件损坏了不去修理，机器继续的运转，其他的零件都会被带坏的。我的这整个腿关节，当我检查出来问题做手术的时候，这个腿关节已经磨损的不行不行的了。那当时做手术，医生告诉我，以后剧烈运动你肯定是没法做了，像跑步啊、踢球啊、打球啊，这些肯定是都不行了。哎呀，所以当时特别的伤心。那也是借着这样的机缘，当时信了主啊，感谢主。然后但是信主之后很多年，这个膝盖还是不好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理解神的恩典的道，不明白神医治我们的这个在圣经中这样的道理，所以身体上这个膝盖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我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你知道，那时候膝盖常常的疼，哎呀怎么办呀，没有办法，我就想膝盖每疼一次，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这是主提醒我他爱我。这是真的是，现在想想当时那个想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完全的荒谬的。那主能用让我疼的方式告诉我他爱我吗？主是用他医治的方式告诉我他爱我。那感谢主，后来真的是了解了，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这个膝盖就渐渐的恢复。以前站十分钟就疼，你看我现在站在这里多久了，我站了有半个小时了吧，以前站十分钟就疼的，然后现在我踢球一次踢俩小时，一个星期踢好几回，有的时候我一边踢一边在心里就一边祷告，耶稣如何我也如何，耶稣如何我也如何，一边踢球一边做祷告。那这个年纪踢球，很多的球友就是踢着踢着大家就伤退了，踢着踢着，哎，谁谁谁好久不来了，膝盖受伤了。那但是我呢，我这个原本这个破破烂烂的膝盖现在却越踢越强壮。周四的时候我进了五个球，高兴了我好几天，你知道吗？感谢涛哥给我喂饼。对，所以呢当我们宣告身体强壮，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真的会发生这样的转变。那上面的第三点，宣告我们的灵魂兴盛。圣经说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因为灵魂兴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首先转变的。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灵，我们里面的灵就复活了，圣灵进驻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有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全新的生命。 那这个全新的生命不是遗传了亚当软弱犯罪的基因，而是遗传了耶稣圣洁的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基因。那基督徒靠什么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很多人以为是靠着律法下的约束，其实不是的。基督徒是靠着让我们里面的这个属基督的新生命，这个喜欢神的爱，喜欢神的义，不喜欢犯罪的这个新生命，让这个新生命长大起来。那这样我们的行为就自然而然的会变得更好，因为这个生命它就是这样的，它自然而然的会开出花，开出花结出果。那当我们去仰望主，思想主，更多的认识主，我们去敬拜赞美读经祷告，这就好像是给我们的新生命提供营养，让我们这个新生命长大。那这个新生命使我们行事为人像主，使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像主，使我们看待事情看待人的眼光也像主，那使我们渐渐脱去那个从亚当来的分别善恶的律法的思维，而是变成跟主一样的可以去理解人，可以去爱人，愿意去帮助人的一个恩典思维。这样的话，让我们领受祝福之后，也可以向其他的人去给出这样的祝福。一个在恩典之下的人，他周围的人也会受到祝福。那其中首先受益的就是我们的家庭，因为家人是离我们最近的，跟我们生活最紧密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婚姻被翻转的见证。啊，感谢主，我们知道凯文家的婚姻被翻转了，杰森家的婚姻被翻转了，我自己家的婚姻也是被大大的所翻转。那有时候我就常常想啊，当初要是没神没有把我带到爱如千家这个教会之来，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以前我和我老婆因为一些事情吵得不可开交。那当来到这个教会之后，我也是那个最开始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经常去找凯文去哭诉。那有的时候我去找 Jason。我跟 Jason 说，哎 ，Jason， 没事，你不用管我，借你外面那个办公室，我自己办会儿工。我借你那个桌子，啊，不想回家。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我和我的老婆在教会中，我们学到恩典，认识恩典之后，其实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它就是一个渐渐的一个过程。我们之间的这种分歧就减少了，我们之间的争吵和矛盾也减少了。那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渐渐的理解了我老婆，我感觉以前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包容，不能够理解的那些事情，哎，现在都可以接纳了，就好像自己的这个心境变宽了一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婆也不再指责我的毛病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好像我好久没挨骂了。森哥笑得好开心啊，森哥是不是也希望自己有这么一天，还是你已经有了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哎，发现我好久没挨骂了，哎，我老婆从什么时候她不再骂我，她不再说我了。以前的时候早上起来先挨一顿骂，早上起来这个刚睡醒爬下楼，然后呢，老婆，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事情不对，那个事情你怎么能这样？哎，醒来第一件事先给我指责一顿，然后我一天我就囧了。我以前也是脾气不好，哎，总是跟老婆发火，总是跟老婆发脾气。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总是希望老婆能够按照我所希望的那个方式去生活，总是希望她按照我所方式的那个我所希望的那个方式去做事情。那让我不满意，他做的方式不一样，我就会对他发脾气。但是现在呢，哎，两个人渐渐的就包容对方，看不到对方的那些缺，就仿佛看不到对方那些缺点一样。那些东西，那些缺点，在我们的眼中也确实就也不再是缺点了，就是 不是说我原谅了他的缺点，那个缺点本身他就不再是缺点，那个缺点就变成了有的时候反而是人家的一个优点，人家的一个特点。真的是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就转变了。那我老婆的转变我觉得真的是比我要大很多。有的时候我就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工作压又忙，工作压力又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可能一着急还是会跟他嚷嚷几句啊什么的。我老婆可好了，每次就是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老婆每次我跟她嚷嚷完生气一分钟，然后一分钟之后跟我有说有笑，跟我可好了。哎呀，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好后悔啊，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干嘛那个又跟人家那么凶，干嘛不对人家耐心的解释温柔的说话，然后这天选的好老婆然后对我那么好那么宽容，这个是他在生活中给我的恩典。那我呢自己反正我也有一些些的进步吧。前一段的时间12月份的时候，哎，我生病，然后先是儿子生病又是我生病，然后呢我老婆照顾我们把他给累坏了。哎，后来我生病终于好了，赶上教会的营会，我说我要去营会，然后我老婆一听啊立马就不高兴了。那因为他累了好多天，他觉得我好了，指望着我就是帮帮他，然后呢让他能够身体上能够休息一下，稍微能够不那么累。我一说我要去营会又不在家从早到晚的，然后呢他就觉得压力又重新的特别大，然后他就给我发微信，然后跟我说你去也行，你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干了然后你再去。然后我一看啊，我就火开始，心里有火，我心想那个我这营会那么重要我肯定得去啊，然后我病了那么长时间，我工作欠了那么一大堆，我还得加班来补，我还得加班来补我的工作，这些也不能不做呀。你又给我安排那么多的工作活，你给我安排那么多的家务活。然后我生气了一分钟不，好像不到一分钟，好像不到一分钟，反正生气了一下，然后我就狠狠的不是把他狠狠的骂了一顿，然后我就狠狠的做了好一顿好吃的给他我发挥我不太多的厨艺，真的厨艺不太多，那个做了一顿什么来着，做了一顿电饭煲焖鸡，然后一顿台式卤肉饭，然后呢做了一顿法式红酒烩小羊腿对，我就最开始他给我那个微信，我最开始是感觉生气，然后很快就不生气了，感谢主的恩典临到我心里，让我也有这种恩典的心态。那既然老婆需要我的照顾，需要我帮她去缓解这个家务活上的压力，那我就做点好吃的吧，这样让她既轻松又开心。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家里产生纷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对错之分，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当我们用亚当那个分别善恶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越看对方就觉得问题越多，越看对方就觉得对方不可接受，对方太不可接受，我要离婚。但是当我们用恩典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越看对方觉得越可爱，越看对方觉得越好，哎呀，越愿意去珍惜对方。那凯文牧师经常讲，停止在婚姻中指出对方的错误。那如果我们只是在行为上停止指出对方的错误，但是我们心里却依然在论断对方，那这种停止其实是一种忍耐。就这种忍耐的时候，可能我们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行为上去忍耐，有可能反而是使我们的这个情绪在积攒，当我们忍不住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更猛烈，那个冲突可能会更严重。但是当我们首先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之后，首先不是在言语上不去指错，首先在我们的思维上就不去指错，在我们的思维上看到的就不是对方的缺点，看到的对方就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值得爱。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行为上再停止去指错，婚姻中的矛盾就会真正的得到解决，婚姻的关系就会真正的翻转。感谢主，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家庭的问题。 很多社会上其他的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引发出来的。有统计表明，父母离异的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子女犯罪率的 4.2 倍。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去犯罪？因为在这样不幸的父母的婚姻中，他们的内心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人都能认识神的恩典，都能在神的家庭里活出恩典，应用恩典，每个家庭都是欢声笑语，幸福满满，那这个世界真的是会减少很多很多的遗憾。我记得我跟我老婆吵架特别凶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父母吵架孩子是特别伤心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儿子哭着说，以前你们多开心呐、啊！他的这句话特别的触动我。但是感谢主，主恢复了我们的关系，主让我们的全家又重新的开心起来。所以我鼓励大家都多去传福音，首先鼓励大家自己多来认识神的恩典，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把这样的恩典应用出来，然后我们也多去传福音，让神的恩典流传到更多的家庭之中。那如果你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已经离了婚的，但是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因为神的恩典是无限大的，无限多的，神的恩典是全面的，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如果有的人你已经离了婚，那神也依然能够给你的，给你一个，给你和你的孩子依然能够有幸福的生活。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弥补你们的遗憾，神可以去医治你们心里的伤害，让你们接下来的生活依然是在神里充满幸福和精彩。那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什么时候我们向他去求，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因为耶稣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就好像耶稣早已经做好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就等着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上次凯文牧师分享这个丰盛的宴席的讲道之后，凯文牧师做好几次梦自己吃丰盛的宴席。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一天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丰盛的宴席，我们随时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吃，你需要什么你就吃什么，你需要神的爱，你需要神经济的帮助，你需要神健康的帮助，神关系的帮助，感谢主，主都为你预备了。那我们这个恩典的思维之下，不仅能够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它是首先解决我们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因为律法之下呀，人的心理是充满恐惧和担忧的。因为律法之下，只要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够完美，我们的潜意识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思维的潜意识会告诉我们，我们会遭受刑罚，我们会遭受惩罚。那即使是没有看过圣经，没有听过犹太人律法的人，那大家的心里也都是在心里有一个律法，那在他的潜意识里会知道有神的审判。所以律法思维使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完美，自己不配。这也是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再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就躲藏在树林里，就开始躲避神的面。但是在恩典之下，恩典和行为无关。恩典之下，神只看我们的信心，只要你信，神就祝福你。那信道又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呢，我们多听恩典的道，在恩典之下，我们多听他的道，那不知不觉里，我们的信心就会自然而然的增长，那祝福就会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的就会临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心里的这个焦虑和担忧也会越来越减少，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来帮助我。我以前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使我焦虑的，就是儿子玩游戏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青少年被游戏所捆绑，那游戏耽误他们的学业，也耽误他们，也减少他们这个锻炼身体的时间。以前有一次，我看到别的小朋友们出去踢球，然后我儿子憋在家里玩游戏， 我就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生气。那自己的这种焦虑不仅是影响自己，也会破坏夫妻关系，影响亲子关系。但是我真的就是还是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一个渐渐的过程，我就不再焦虑了，我不再焦虑这件事情了。那我当我看到我儿子玩游戏的时候，哎，我反而是希望他去好好的享受他这种轻松放松愉快的时间。当我看到他玩游戏的时候，哎，我希望他借着这个游戏和他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哎，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爱好。那即使他有的时候玩的时间比较多，那我也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成长，神会使他自己懂得怎么样去掌握自己的时间，神会带领他发现他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神会带领他去追求他人生所应该去追求的那个事情。我不为他的前途担忧，因为神一定会帮助他，一定会祝福他。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游戏是一个他生活的调剂品，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不再为这个事情担心，然后不再为这个事情忧心忧虑。那既放过了我自己，也放过了他，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好。那感谢主，从律法思维到恩典思维，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是渐渐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用着急，那因为律法思维从亚当的那个生命来，在我们的这个老肉体的生命里，在我们的思想里，有的时候它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呢，当这个恩典思维来的时候，它在这个新生命里，它在圣灵里，它在我们的里面渐渐的去成长。那我们自己去看事情，我们自己去考虑问题，我们渐渐的把这个律法的眼光换成恩典的眼光，我们会发现生活方方面面得到转变。那在这个思想转变的同时，神的那个恩典和能力也是真的伴随着我们的每一步。我们自己转变成这种恩典思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那个恩典能力加下来，我们真的得到了这个祝福，有一个外力，有一个从外面而来的能力，属于神的这个能力帮助我去解决了这个困难。哈利路亚，这就是蒙福，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那我看到我们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渐渐的成长，感谢主，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们脸上充满了耶稣的荣光，那做事情充满了耶稣的能力。那当没有律法去约束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变得更堕落，反而是在自由中效法耶稣。就像凯文牧师所讲的，我们理解的神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自己就会照着这个样子去活。所以当我们越多的看到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耶稣的舍己，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就会越多的充满这些。那让我用我最喜欢的经文，格林多后书3:18结束今天的内容。我总是在讲道里把这段经文引用出来，因为我真的是超级喜欢。你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当我们去看主，我们不断的去看主，思想主，仰望主的时候，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好像有一面镜子把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让我们荣上加荣，使我们自己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感谢主，当我们去仰望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长起来。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就是什么样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凡事兴盛，身体强健，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